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印度呢，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是个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的这样一个国家，在当地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很强的爱国主义和这种民族认同吗？
爱国主义的话有，但是民族认同可能比较弱一些。爱国主义的感受主要是我当时我们用的一个翻译，他是当地的一个大学生，应该说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当地人。他和我们聊的时候就会聊到说，哦，你们在澳洲用就是读什么样的书，然后用什么样的设备，然后你们平常做些什么，你在中国又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什么。他会和我们交流这些的问题，然后可以明确的很明显的感觉到说，他认为就是他们的国家也是有相等的能力，或者他们不弱于你们任何的一方。这是一个从他一个读书人的想法上面我能感受到的。至于民族认同的话就感受比较弱了，因为我们当时做调查的一个题目就是说，你们对于像当地的选举啊、政治的参与度的话，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他我们说到的一个问题是，他觉得他们的总理他们在对全国发表演讲的时候可能同时要用很多种语言，他觉得这样子就无法让大家有一个足够的凝聚力。他觉得如果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的话，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对方呢？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观点。
前段时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啊，如果要仔细看网上网友的留言和讨论，其实可以有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中印两国之间对于对方了解都不是特别深。在你去到印度的时候，你觉得当地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呢？
就我们当时接触的那个群体而言，他们对中国应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印象。就他们会问我们说，你们是哪里来的人？因为我们当时整个小团队里面有六个澳洲人以及我一个中国人，所以当我的队友说他们是澳大利亚的人的时候，他们反应一下大概能够知道说 OK 你澳洲是哪，是在一个什么地方。但是呢，说起我是从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好像不是很知道说中国具体在哪里，中国有多大，甚至说他们会觉得我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然后中国是不是就是北京。
我们有时候在媒体上也会看到说可能有一些排外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种族上的一些不认同啊，对于中国人的抗拒，你在当地看到这样的情况了吗？
至于说对中国人的排斥，如果只是仅限于对中国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感受到的。因为当时我们和他们很多当地人去聊说，哦，我们的国家和你们国家是邻居，然后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和你们一样，我们生产 vivo 和 oppo 的手机，你们用大量 vivo 和 oppo 的手机，其实大家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去聊，特别是年轻人之间大家互通有无，所以并没有什么隔阂。
通过你之前在印度的这个经历，这个国家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印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应该说是他们整个基层人民的稳定，或者说他们的平和，就是整个基层的心态其实是和中国有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因为我在中国的小城市长大，所以我能感受得到的是，哪怕中国的小城市或者他们的城乡里面的青年，很多都会有非常明显或者非常强烈的要进取的欲望。但是同样的事情，我在印度相对应的地方，我并没有见到特别明显的这种特征。让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他们绝大部分对于物质或者说欲望的需求是比较低的，可能有点像一个低欲化的一个社会。他们能够获得满足的那个标准点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很容易的会和你说，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好了，我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这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当时我们做的课题中有一个题目是计算说每个家庭他们到班加罗市区采取的方式，他们是自己开车呢，打车，坐公共交通，还是说有其他的方式。当时我们的调查结果，我们分析出来的是他们交通上面的便利度是非常低的，也是很不便利的。但是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可以总结出的是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存在的任何的问题，他们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并且可以接受的，并且他们不认为需要付出过多的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比如说他必须步行可能4公里左右去搭一个公交车到市区，他不认为他有迫切的一个需求需要去自己买车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听你这么介绍哈，我觉得印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如果未来你有机会的话，你会再回印度吗？
有机会能够回去印度的话，我一定会再去的。甚至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可能也会创造机会再过去。我对于印度的观感就是有点像在父辈他们描述中的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有很多的共同点。那是在我出生之前的年代，所以我很想去了解它，并且想找一个样本去了解它。在印度的三四线城市以及他们的城郊以及他们的县城，可能就是存在的这种一个社会业态。离开印度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惑，就是说他们基层的社会展现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包容度，那到底是因为他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限制呢，还是说这是一个文化的基因，他们生来如此，这是让我特别想再回去印度再去看一看的一个非常大的理由。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